重磅会议全矛盾信号，一变化是首次，北京疫情而扩散，深圳爆冲突，全俄中将伪装被俘，划创二战以来纪录，英女王独特幽默一面曝光，金正恩立法随时动用核武。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好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0日，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9日突然开会，今次会议的一些细节再度引发习近平连任可能有变数的猜想。新华社9日下午发通稿报道今次政治局例会，其中不单止没有提到关系到习近平地位的两个确立，还将两个维护删减成一个维护。中共的两个维护是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但是新华社通稿仅是提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删除了对习近平来讲最重要的维护习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中共政治局第一次出现这种变化，可以提供对比的是在去年年底中共一些高官的发言和党部亦曾经只是强调一个维护。当时中共内斗正在升级，张高丽彭帅事件不断发酵，海外热传习近平私生子丑闻，曾宝宝花样年陷入至暗时刻，上海小红楼案爆发。因应这种局势，党媒《求是》在2022年元旦发表习近平一篇讲话，要求全党必须对党忠诚，要严查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同时警告中共遇上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个被认为是习释放要展开对内斗争信号。跟住落嚟几个月，孙力军政治团伙陆续被曝光，当中更加涉及政变、暗杀图谋。而家20大临近，两个维护变成一个嘅局面再度出现，而且唔系喺宣传领域，干脆就堂而皇之出现喺政治局，令到外界猜测中南海局势唔稳定。时事评论人江心哲仲注意到，通常政治局例会都系喺月底召开。好似上次是在8月30日，今次突然提前到9月9日，距离上一次仅是隔了10日，而且栗战书目前正在外访，到17日才能够回中国。今次政治局要讨论20大提交的一些文件，这么重要的会议却提前召开，令到中共第3号人物缺席是不应该的。不过亦有媒体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今次会议刚好显示习近平地位稳固。譬如中央社就引述新华社通稿指出，政治局在会上说中共20大要在以习近平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底下带领人民再接再厉，这个表述象征习可望连任。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仲注意到，新华社通稿入面出现好几处凸显习近平的用语，譬如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等等。胡平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政治局这样强调习近平的作用，显然20大就是为他连任订造的。而且很显然习近平已经做好了连任的准备，因为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他就不会开政治局的这个会。今次政治局会议还透露一个重大信息，就是中共20大要再修改党章。新华社说，要将党的20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路透社说，一个可能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改短，变成习近平思想，令到习思想成为继毛思想、邓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导思想，意味着习的地位将超越江泽民、胡锦涛。另一个可能是将两个确立写入党章，进一步确立习的核心地位。如果是这样，意味着习近平不单止确定连任，还会确定绝对权威的地位。 总之，关于中共政治局走向，观察人士是有截然相反的判断。另外，习近平在二十大前还有一关，就是他可能要在下个礼拜四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合峰会，此行是否会引发后方动荡，值得关注。中共二十大下个月要在北京召开，但北京近来连续爆发两宗校园群聚疫情。仅根据官方数字，北京化工大学的昌平校区到目前为止累计有41宗病例。位于海淀区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到目前累计16宗，密切接触者有1589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说，这两宗疫情还未扩散至社区，疫情总体可控。不过，网络间传出消息说，位于朝阳区的中国传媒大学出现疑似病例。据传，在传媒大学隔离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亦因此进入封控。北京当局在9号下令，7日内有本土疫情的地区人员禁止入京，并要求北京市民就地过中秋。中国已经有多地宣布从9月10号起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从5至10日一次缩短到72个钟头一次。同时，中共国家卫健委宣布恢复常态化核酸检测，一直到10月31号，亦即是直到中共二十大结束。中共清零政策是中国网络上最敏感的话题，民间各种质疑声甚至求救声都被封杀。新疆伊犁封控已经一个几月，有网友说自己的小朋友只得1岁5个月大，在8月16号封城期间得病，120不接诊，医院不是空号就是没人接，最后强迫社区开车闯入医院，医生说早来10分钟就好了。最终这位爸爸抱着个仔的尸体在医院门口坐了3个钟头，医院说没有停尸房，殡仪馆工作人员都被隔离了，叫他直接送去火葬场。1岁5个月大的小朋友连骨灰都没有留低。贵州贵阳封控几日来，投诉没饭食的消息一度铺天盖地，但现在在微博上已经很难找到。海外社交平台上一段短片里面，一个小女说大人不在家，自己已经3、4日没东西吃了。封控导致官民冲突不断，最新的一宗是深圳市华强花园小区的居民聚集抗议，要求解封，围墙被推倒，大批特警赶到开始镇压。时事评论员方源话俾自由亚洲知，加强防控只会令到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因为呢两者嘅关系系水同火嘅关系，唔可以并存。过去3年嘅经历已经足以证明呢一点。方源话：继续强力防控，下半年同明年经济会发展成点样，好多人系唔够胆想象结果嘅。用一句话形容比较客观，就系经济到咗崩溃嘅边缘。我只能够咁样嚟描述。最近推特上一段短片显示，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前线俘虏几名俄军大兵，其中一个人的肩章是俄军中甲，这个人亦是这一批俘虏中的最高阶军官。不过随着短片被广泛流传，不少人发现这一名中甲和俄军中将安德烈·西乔维生得非常似。前美国海豹突击队员作家费瑞尔9号在推特上发布对比照片，并且写道，本来以为这个是一个基层俄军军官，但是他其实是俄罗斯西部军团的指挥官西乔维中将。这个消息尚待证实，如果属实，这个将是二战以来被俘的最高阶俄国军官。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辞世，享年96岁。全球媒体回忆女王，认为独特的幽默感令到她备受欢迎。女王在1983年2月底第一次造访美国加州，但是被暴风雨影响了行程。当时她在三藩市的晚宴致辞的时候，幽默感说，在访美前已经知道会将英国的一些传统出口到美国，但估不到天气是其中之一。据 BBC 报道，有一次女王私底下自己去买东西，店员说你生得好像女王。女王幽默感回应说， 咁我就放心啦。英国历史学家同作家安东尼·塞尔登表示，英国女王作为女王成功嘅关键就系佢并唔觉得自己了不起，反而经常自嘲自己，有住自己独特嘅幽默感。据朝中社报道，9月8日，北韩最高人民会议通过法令，规定在受到入侵或判断即将受到攻击的时候，可以使用核武。德国之声引述报道指出，北韩这项法令规定，核武要保持经常性动员状态，以确保一旦下达核武器使用命令，就不理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中都要即刻执行。9日，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同美国及亚洲盟友之间不断上升的紧张关系。金正恩警告说，如果受到威胁，北韩将主动使用核武器。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